中国古代他们这个喝酒，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跟这个现代人的这种喝酒方式有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啊。那他们的酒我觉得第一个酒精浓度没有那么高嘛，你刚才讲那个话讲嘛，这个竹叶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他还讲他喝的是两种酒，竹叶酒跟菊花酒。这个竹叶酒他说既然我不能喝了，那菊花酒也不喝，所以菊花不要开了，免得我开了我就想拿去酿酒，酿了就想喝。所以杜甫这些这个写生活里面的细节那是非常的有意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联经出版50周年特别企划经典连连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选出50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该作品的各领域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告诉您，在纷乱的时代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我是联经出版副总编辑陈义华，本集节目邀请到我们作家许国能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老师是在这个国学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学样哦。从非常早以前跟老师接触的时候，其实对于老师在中国古典文学这一部分就非常的敬仰，而且老师的文笔非常的好，老师可以把古典的东西跟现代的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情况做一些结合，那老师在教学上其实也这一部分也是非常的擅长哦。那我想要请问就是国能老师哦，关于这本《红叶注》的这个杜甫啊，你最开始呢是怎么样跟他相遇的呢？
好，谢谢义华。那这本书就是由红叶先生所撰写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那其实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哦。这本书呢，它其实本来是用英文去写成的，一直到大概几年前呢，有学者啊觉得这本书非常的了不起。那因此呢，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让我们以中文为主的读者呢，也可以理解到那红叶先生呢，他对杜甫的一种解释，对杜甫的一种说明，还有他的一种欣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过程哦。一般的朋友啊，对杜甫可能有一点了解，但是对红叶先生啊，可能就理解的不是那么多。所以我想呢，我就先来介绍一下红叶大概是什么时代，然后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红叶先生他有个英文名字叫做这个威廉红、威廉，他这个从小就是在双语学校长大的哦。那他其实他出生在1893年哦，这个很早了，距今已经这个超过100年了。他是这个福建的侯官人。那我们如果对红叶不是很了解，可是有另外一位大作家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啊，就是林语堂先生。那林语堂呢，跟红叶其实只差了两岁。红叶出生于1893年，林语堂出生1895年。那他们两个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这个福建人。那红叶呢，他是这个福建的侯官哦。那刚才这个聊天的时候，这个义华大哥也跟我们讲说，他也是这个祖籍是侯官，
对对，同乡同乡
同乡。对，那我们要知道侯官这个地方啊，它其实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早期啊，在清朝末年啊，有所谓的什么自强运动等等，那附近呢啊就有这种专门培养军事的、外交的、政治的专业的人才，所以他们从小啊在那里啊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西方的文明，去理解西方的文化，所以他们从小就在双语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双语教育，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红叶呢，他的这个中英文都非常的了不起，他后来呢还这个留学了美国，得了好几个学位，包括历史啊文化方面的这种研究都是相当的有成就。那不幸呢，在他们生长在这个乱世的时候啊，遇到了这个中日战争哦。那也就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呢，他曾经呢一度因为这个不愿意配合这个日本人政治上的一种这个要他服从，然后要他帮日本帝国做政治上的宣传，他还一度呢被这个抓到了监牢里面去。他在这个监牢里面就很苦闷 这个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但是啊，他就想到了他小时候啊，家学渊源，读过了很多这个杜甫的作品，就想到杜甫啊，也在很多困难的环境底下，靠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度过了人生的危机，所以他在监狱里呢，他就发愿立志，以后啊，我如果活着出去，我要好好的写一本有关杜甫的书，然后呢，来报答杜甫对我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他后来呢，也真的侥幸的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然后呢，能够这个重获自由，然后呢，也完成了他在苦难中的心愿，就写成了这个杜甫，就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本书。
我想就是刚刚国仁老师已经把这个鸿业的一生哦，跟他所经历哦，就大概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呢，我们还邀请了颜坤亚老师来写了一篇序哦，其实也特别点到哦，鸿业之所以写杜甫，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是鸿业本身他非常的用功。颜坤亚老师说，鸿业呢读这个杜甫或者在写这个杜甫的时候，他是诵其诗读其书，不过这个是本来就应该会做的功课，但是其他的作者可能还少一点点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知其人跟论其事。我想呢，鸿业呢从这个角度，他不但是读了杜甫的作品，然后呢还跟整个时代环境呢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种结合跟切入哦。杜甫跟李白呢，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然后他那种想法就是，杜甫会有那种跟李白会有那种筋骨一相接的感觉，鸿业好像也跟杜甫有那种筋骨一相接的感觉。
没有错，
刚刚国文老师已经讲到说，其实鸿业 在那个乱世里头又被关起来，又在里面多么苦闷，然后又出来，其实后面还有他到了美国之后呢，他面临了他要不要回到自己家乡的这个选择，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我想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到美国的哈佛的时候，事实上他并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职位哦，所以他的收入相对来讲是并不是那么理想的，但是他在国外，然后看到回头又换到当时乱世的国内，他要怎么样去在他的人生做这种抉择，我想呢，他一定也了解到说，或者说联想到说杜甫那个时候所面临的一种抉择，所以这个筋骨一相接我就觉得用得非常的好，就是鸿业他可以直接接到杜甫，他把自己投射在那种情感跟那种环境里头了。所以我想这一本杜甫呢，跟其他杜甫的著作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鸿业本身他这个人的身份，然后这个人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境遇等等的，后来写成了这本书，我想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针对杜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其实鸿业后来他是在这个所谓的燕京大学，这个燕就是燕子的燕，燕京其实就是北京啦，这个从明朝有燕王嘛，他就这个叫做燕京，就是北京。那燕京大学跟美国这个哈佛大学合作了哦，本来是在燕京大学做了一个这个算是出版中心吧，是这个编译中心翻译中心，那鸿业就在这边工作，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哦，结果这个燕京大学大概没有办法维持，那鸿业就到了美国去。可是就像刚才这个易华讲的哦，就说这个他到美国以后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式的教学的职位啊，只能兼兼课哦，然后写写书。所以说呢，他在美国过的是比较拮据，然后比较艰困的一个生活啦。但其实鸿业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过去谈古典诗啊，谈杜甫，多半都是文学家啊，都是这个理论家啊，都是这个在谈。可是其实鸿业哦，真正他学的，他其实是历史学，所以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是用一个比较历史学的方式呢，来解读杜甫的作品，来解读杜甫的诗歌。那我们知道哦，那杜甫的一生啊，也就是非常的颠沛流离。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读过杜甫诗嘛，对不对？说他这个最后想要听到这个战争结束了，想要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故乡就是在洛阳附近。可是我们知道哦，杜甫这一辈子他没有回到洛阳，他到了襄阳，应该要往北方就可以回到洛阳了，但是他没有往北方，他到了南方去。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千古谜题，为什么他没有回到洛阳去？那杜甫一辈子啊，因为漂泊在异乡，所以他特别喜欢一个六朝的诗人，叫做庾信，就是写这个《哀江南赋》的庾信。 因为于信啊，他本来是南方人，出使到当时分裂的北周北方这个国家去，就被长期的扣留在那里。他不是被扣留，北周很欣赏他，给这个于信做了很大的官，给他很多的豪宅赏赐，希望他能为北周服务。那于信呢，一方面享尽了荣华富贵，可是一方面非常的思念南方的家园，所以这种心情杜甫大概能够体会，只是他因为流落南方，思念北方的家园。那这种心情鸿业更能体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呢比较困苦一点，同时呢当时国共内战结束，他又不是那么愿意回到他的故乡去，所以说呢他也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徘徊。所以我觉得他写这个杜甫这本书哦，其实里面很多地方其实流露的是他自己个人心里面的一种非常沉郁顿挫的这种心境，大概是做点补充。
那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晓得国文老师对于书中哪个段落，或者是说他提出的什么样的过去人没有提到的一些观念，你是觉得特别深刻的呢？
对，其实鸿业蛮了不起的哦。读到这本书你会发现他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你也会发现他的文笔哦，很有那个时代的风味，就是在严肃的叙述里面有的时候会带有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或是带有一种这个一个诗歌他自己很个人化的，然后一种很灵巧的一种观看的方式哦。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哦，这个是不是因为他原来是用英文写，他写给西方人看，所以说呢就有了一种这样子时代的色彩。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看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嘛，你会觉得苏东坡传里面的那个腔调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我们一般华文使用者汉语使用者会这样子说的哦。所以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一种所谓的时代风情啦。那鸿业很好玩哦，他叫做这本书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标题，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英文叫做 Chinese the Great Poet， 中国的最伟大的诗人。看起来虽然是个小小的标题，但对鸿业来讲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的世界里，一直到上个世纪1950年代左右，其实西方人对杜甫的了解不是那么多。西方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第一个就是李白，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最东方式的一种想象，炼丹啊，求仙啊，这个侠客啦，喝酒啦，然后呢女人啊，对不对？说李白的诗里面十首九首都在讲酒跟女人嘛。那西方人就很觉得这就是一个诗人，东方诗人的想象，所以他们很喜欢李白，很熟悉李白。但对于杜甫描写时代的很艰苦的他们觉得就不太认识这位诗人。所以鸿业就发现了很多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首先是第一个，西方没有很好的杜甫诗的翻译。早期有一个德国人叫做这个冯萨克的冯萨克，那他的这个杜甫诗翻译其实很像就是直接把他的意思用这个英文德文把他这样子说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诗的味道。就是你看了他的翻译，这老外大概只能知道说哦，有个这个唐朝人曾经写过这样子的内容，不太能够欣赏到他的艺术的部分。那可是后来又有一些诗人很有意思哦，他们是个现代诗人像是大诗人庞德，他写了一本书应该不是写，他说他是翻译，但这本书也绝对不是翻译，叫做这个卡瑞，这个卡瑞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国泰航空的那个国泰那两个字那个英文，他本来意思是契丹，就是以前西方人他们搞不太清楚什么是契丹人，什么是汉人，什么是满洲人，满大人嘛，对，他们不太搞得清楚，所以他就把这叫做契丹，契丹籍，我们现在翻译成叫做神州啦，故国神州那个神州。那这个神州籍里面，它里面有翻译一些杜甫诗但是庞德的翻译就是比较随心所欲，他抓住了几个字眼，他就是等于是自我重新创作了。所以其实在西方来讲，这个杜甫诗的翻译就是不太那么的成功。所以鸿业首先就重新选了大概几百首的杜甫诗重要的，那重新有一个精通中英文的历史学家他把它重新做了翻译，对西方来讲，对文化交流来讲，那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读这本红叶的这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这本书，除了看看他里面谈到的杜甫的生平跟故事哦，里面我们也可以顺便读到他选那些杜甫诗，因为杜甫诗1400多首很多嘛，一般人大概没有办法说把找一本全集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杜甫，其实就去阅读红叶先生所选的这100多首诗啊，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你就可以大致的了解杜甫在生平的各个时期呢，他所创作的重要的作品，以及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去阅读。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书籍。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选的大概有374首，就我们的标目上大概有写到这样子。因为我们一直都会把杜甫的诗当成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录来看，有时候呢，我们会从文学的角度，有时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甚至是历史的角度。杜甫的诗其实我们都会说是诗史，除了是他的创作量非常的大之外，然后保留下来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都看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时代的人事，那个时代里的各式各样的，而且是不同的领域都有，就是说连那个邻居做了什么事情，在果子前面浇水，果树前面浇水这种事情，或者是这种比较小的民生生活的部分，然后也会比较大到那种跟国家安危有关系的，然后心里非常焦虑的，为国为民的那样的一种悲愤的，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那种心绪哦。所以我想杜甫他这个人，他本身他就已经非常故事性，那当然红叶就是从他的诗，他的人，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引出来。其实我在这本书当中呢，有看到很多很小的地方，那是关于杜甫本身的，也是非常有趣的，也是有一点点八卦的感觉哦。杜甫比如说他什么时候结婚的，或者是他家里到底有多少人，他的朋友其实都叫他杜二，
对，
那我们会说他其实是老二，那他上面应该会有一个哥哥，
对，
大概像这种感觉，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他哥哥的资料，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杜甫什么时候结婚。红叶在这本书里头呢，有特别讲了一下就是说我们长期困扰杜甫传记的这些作者，他说他到底何时结的婚，可是呢红叶就会从这个他的作品当中，然后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而且这蛛丝马迹还不是自己的凭空的想象。我想呢，红叶他在引用文献跟他在事情的真实性上，就是刚刚国文老师讲到的，他不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去看，他可能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切入的。所以我想这本书里头有非常多的部分是把杜甫过去呢那种迷迷糊糊或模模糊糊的一些生平重新的给他的一个新的定义，或者是说拍了定案这样子。
就我们传统的就是古典诗学的读者来说，就是中国读者来说，杜甫的伟大是毋庸置疑啊。那可是对西方学者来说就像刚才讲的，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杜甫，所以红叶这个书他翻译出来写成以后，又强调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OK， 那他其实就整个改变了杜甫其实在应该说在人类的就是不管东方西方的这个诗歌领域里面他的地位了，杜甫就开始真的成为了一个中国诗人的代表性的一个这个作家哦。那其实很有意思，在大概2018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办一个唐奖，那唐奖那年的得奖的这个汉学奖的得主就是叫做这个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这个教授，那他就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哦。那他之所以得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用好几年的时间，用了很庞大的经费跟人力，把杜甫所有的作品都翻译成英文。那我想他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当然一方面这个可能是他本身对杜甫喜爱了，那我觉得呢，他可能也觉得杜甫真的是能够最能代表中国诗歌艺术的一个诗人。那《红叶》这个书里面啊，我们知道中国以前对杜甫的理解就是说，杜甫是一个大诗人，所以所有有关杜甫的小问题也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就像刚才易华说的，他的哥哥呢，他可能他的哥哥是很小就夭折了，那他的妈妈呢可能他的妈妈也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有一个后母。那么呢他的兄弟呢我们知道还有4个弟弟，那也许有些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我们知道呢他还有个表弟曾经呢借给他钱，
对，
都他的诗里面都有记载，
对对对。
那他还有妹妹 我们对其他的诗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些，我们甚至知道杜甫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其实应该不止两个儿子，但是有一个幼子夭折，他在诗里面有写到嘛，入门闻嚎啕，幼子恶已卒啊，就是他的小孩就去世了。所以说呢，我们大概都对这些事情呢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理解，那甚至我们现在很关心，那杜甫到底有几个太太啊？这个古人三妻四妾，但我们从杜甫诗里面来看，杜甫一辈子应该只有一位夫人，所以说这个在古代是非常不一样不寻常的事情。那甚至关于杜甫什么时候结婚的，我们会发现他比一般的唐朝男士几乎要晚了十几年，我们说他是一个大龄青年年纪很大了，还是宅在家里这样子，都不去这个 交朋友，没有，他朋友其实很多了。所以我意思说他的这些问题啊，鸿雁都用一种考据式的方式，很有趣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因为鸿雁的治学方法，那是很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鸿雁除了是历史学家，除了做杜甫以外，他最厉害的最了不起的功绩，他以前还最早是在做这个引得。什么叫做引得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做索引，就是把一本重要的书里面每一个字在第几页第几行标注在一个表格里面。那他总共啊做了非常多，总共做了64种的中国古籍的索引，就是帮助不管是中国的西方的学者，你想要去了解一本书，包括礼记啦，包括易经啦等等这些作品，他在这个做这些引得的同时啊，也会把这些书呢做一个整理跟交代。比如说他就谈到了礼记里面的一些对于时间的记载，鸿雁他是用了一个西方人的作品叫做时经，时就是月时的时。古代西方啊，把所有月时日时的记录啊，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天官也是会去记录这些东西，所以他要把西方的时经跟中国古代对月时的记录合并起来，哇，就可以厘清很多啊先秦时代古籍里面的啊这些时间问题。哇，这个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哦，所以他对杜甫的某些的这些生涯的研究啊，也利用了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那么呢去做了一些比较科学性的一种这个分析，那这个也是他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本书里面啊大的特色哦。
而且呢，我想我们很多的读者哦，或者是很多的对杜甫有一点兴趣的，应该呢对杜甫好酒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感觉哦，因为杜甫在非常多的作品当中都提到了酒。那我想就在酒之外，他甚至还有说不酒不能喝那么多，我应该要停一停。有一首诗啊，就是非常知名的一首，就是登高的那一首，他有讲到说他要停酒，那其实就是在重阳节写的，说他的身体呢可是有点状况，然后他朋友呢也会就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起出来玩，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放弃饮酒这样子。所以他在那个鸿雁呢写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有讲到他说也许呢这时呢杜甫有听从了某一些建议为了健康的缘故而试图戒酒。但我觉得这边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另外一本书是文豪酒饮诊断书，然后呢他刚刚那个登高呢那个最后是想说艰难苦恨烦双病，潦倒心停浊酒杯。然后我们这个文豪酒饮诊断书的作者廖伯桥呢就对了这个杜甫说要停酒，那个停可是他明明就是持续在喝酒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看了这首诗之后然后觉得说他好像对于喝酒这个有点警惕的那稍微停一停。这个廖伯桥就对这首诗就是做了一些研究他说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时候应该说因为杜甫他就喜欢喝酒消愁，那生了病呢也知道说喝酒会影响身体，所以他应该要停一停。可是呢我们在他的前一天九九重阳的前一天杜甫也有写一首诗他写的是晚晴吴郎见郭北社，事实上邀请他去玩的就是吴郎然后呢就是在北社这边，然后呢杜甫写的这首诗他有讲到明日重阳酒相迎自破杯这就是在登高之前，然后呢他要停酒了，他登高了然后他要停酒，然后当天有开始停嘛，因为当天他又另外有写了一个另外就是在这个登高之后又有其他的诗，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也就是说登高之后他还有另外写了5首九日这样的诗， 登高说要停酒，但是同一天他后面又写了五首的九日，九日当中重阳独酌杯中酒。那你明明前面才说就同一天你才说你要停的哦，但是呢你在这个地方呢又重新拿起酒杯来喝，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停酒的时间呢早上说要停，下午继续喝。
中国古代他们这个喝酒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跟这个现代人的这种喝酒方式有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啊。那他们的酒我觉得第一个酒精浓度没有那么高嘛，你刚才讲那个话讲嘛，这个竹叶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他还讲他喝的是两种酒，竹叶酒跟菊花酒。这个竹叶酒他说既然我不能喝了，那菊花酒也不喝，所以菊花不要开了，免得我开了我就想拿去酿酒，酿了就想喝。所以杜甫这些这个写生活里面的细节那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个红叶的作品里面啊，他其实也很有意的哈，大概去描述了一些杜甫生活里面的细节，比如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去旅行，那他的钱哪里来？是爸爸给他的吗？还是这个家族的财产？那比如说呢，他说他从某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概这个红叶算了一下，哇，这个有二三十英里，怎么可能呢？他用走路的，这么快就走到了呢？所以说红叶这些考据啊，都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可以这个在书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些问题哦。那我觉得红叶的这个书中啊，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就是品味的地方哦，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是历史学家嘛，所以说啊，他也大概多多少少讲到了很多历史的点点滴滴。我们都知道杜甫历经了安史之乱，可是安史之乱到底怎么爆发、原因是什么？那唐玄宗在这个马嵬坡、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个经过是如何，把这个说要把杨贵妃、把杨玉环小姐这个处决，那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我们顶多呢，在过去我们如果读过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对不对？知道什么君臣相顾尽沾衣等等，可是到底它的内容背景实况如何、其实我们都不是真的那么清楚。所以红叶啊，他在叙述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也大概的会把这些历史上的重要背景、重要人物、做了一些交代，那符合了杜甫所谓诗史的这样子一种身份、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在262页，他谈到杜甫一首很特别的诗，叫做《杜鹃行》哦。杜鹃其实不只是杜鹃花，它其实是一种鸟，叫做杜鹃鸟。那这个《杜鹃行》啊，到底在指哪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杜甫的解释里面是众说纷纭的。在红叶的这个研究之中，他认为啊，当时啊，唐朝的皇帝这个帝国里面、有两个皇帝，唐玄宗、还活着，他的儿子、唐肃宗、在当皇帝。那其实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矛盾。所以说、当时、有个这个太监、叫做李辅国、他是这个唐肃宗最信任的人、他为了这个夺取更多的权力、就对玄宗还有这个在玄宗时候权力很大的这个高力士等人 做了一些这个政治上的斗争。所以啊，这很可能啊，杜甫这首《杜鹃行》很怪的一首诗，就是在写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种分析底下，我们除了欣赏、杜甫诗里面的一些文字啊、意象啊、结构啊，或者是一些、他的这种艺术上的成就以外，也可以更加的清楚看到了那所谓我们过去啊、称杜甫叫做诗史哦，那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除了他直接在诗里面写出了很多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现象，那他在他的诗里面也有写一些非常隐微的、这种国家政治的感慨，那一般人不太容易了解。那透过红叶先生的解释铺陈、这个部分好像就豁然开朗了，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晰一点。
那像这样的一本经典呢，我们那么多本杜甫，可是这本杜甫从红叶所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作品，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重新阅读它，或者是我们可以如何去阅读会比较对我们是更理想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红叶写的这个杜甫，他一直要强调的是伟大这两个字。我觉得伟大是一个很难以去做定义的，到底什么样的诗人才叫做伟大？那是因为他的诗写的特别多吗？写的特别好吗？还是他的诗里面为我们揭示了什么样的艺术的真理，或者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时代的一种这个阴暗面？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解释哦。那但是呢，我倒觉得说，其实这本书在我们当今哦，也颇值得大家重新的来省思一下。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从里面所选录的一些诗歌作品来跟我们现代的社会跟我们现代的人生有一些交接之处哦。杜甫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例来说，白先勇老师在台北人里面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梁父吟》，讲一个老先生这个参加完丧礼回到家里跟一个这个委员之间的一些对话，看起来平淡，但是具有很多的深意。梁父吟这个题目其实我们从杜甫诗里面可以找到，他说这个日暮聊为梁父吟，黄昏的时候我觉得百无聊赖，只能呢吟诵着这个梁父吟，是一个古代的乐府。所以白先勇这个小说也就是写在一个黄昏的时候，两个人对过去的历史，对过去的人生产生了很深的感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白先勇老师给我们很多的暗示。他在小说里面说，一进到这个老将军的书房，有一副对联，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其实这个就是杜甫诗，登楼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文学里面其实也是受到杜甫诗的影响。那另外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在里面这个看到一些启示哦。比如说里面这个红叶很会讲故事，杜甫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李世之，世就是胡适的世啦。那他本来是宰相，但是有另外一个宰相，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叫做李林甫。李世之其实是一个老实人，人家建议他说华山那里有矿藏可以去开采，这个李世之听了很高兴，跟这个唐玄宗报告。唐玄宗听了以后就问了一下这个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想要夺取李世之的权力已经很久了，这个李林甫很妙，他就跟玄宗讲，这里有矿藏要开采我老早知道了。那玄宗皇帝就不高兴那你知道怎么不跟我讲呢？哎呀，这个李林甫就说华山这个地方是这个大唐李家非常重要的龙兴之地你任意的开采矿产，万一动了国家的这个气象，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呢始终不敢跟你讲。所以这个李世之跑来建议这个陛下，您这样做是居心不良。玄宗听了就大怒，就把李世之给贬谪了所以这种小故事我们平常不容易读到，但红叶都用了他这种活灵活现的笔调去把这些唐朝的小故事告诉我们大家。所以我们在今天看来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社会上也要小心一点你做的很多建议有的时候呢会被别人歪曲会被别人歪楼那你就危险了那另外我觉得你也可以看到很有趣的问题杜甫写一首很怪的诗叫做这个扶鸡行，扶就是绑起来把一只鸡绑着拿去卖掉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以前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如果说你家里乡下有养鸡，你要把它拿去市场都怎么卖怎么绑，就把双脚绑起来倒拎着，对不对？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研究在大概清末明初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洋人跑到中国来，他们呢这个觉得中国人呢很爱虐待动物，尤其是对鸡特别的虐待，所以他们就这个在当时的报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洋人在推动一件事，希望中国百姓以后你要卖鸡杀鸡不要把它倒吊起来，这样鸡很可怜有在研究这个，因为就是当时的报刊有很多这样子的报道，就是这个西方人跑去抗议告诉他们的大使你们要跟中国政府反映， 那当时的民国政府还制定了法律，然后以后不准把鸡倒掉去。那所以红叶在写解释杜甫的这首小诗啊，还特别讲到了这个说，哎呀，杜甫如果活在当代，他一定可以作为这个动物保育的这个先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同时我觉得红叶他写这个书也不是那么的严肃，他也带有一种自己的生命的色彩。比如说杜甫有两个儿子，可是我们知道杜甫比较喜欢他的小儿子，就是大哥呢，可能因为早期杜甫在外面四处漫游的时候，没有给大儿子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所以他的大儿子啊叫做杜宗文，宗就是祖宗的宗，文章的文，不会读书识字。那他小儿子呢，因为后来爸爸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嘛，因为被罢官了嘛，所以就会读书识字，所以感觉起来杜甫是喜欢小儿子的，写了很多诗给小儿子，劝他好好读书啊。那大儿子就叫他去什么，去卖鸡啊，去什么砍柴啊，去什么是 去种田啊。红叶在书里面就写到了他对这件事情啊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家中的长子，他觉得爸爸怎么能喜欢长子去喜欢弟弟呢？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书里面啊也表现了一种他很个人的一种感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学术的东西看起来是严肃的，但是我觉得红叶在这个杜甫这本书里面，在严肃的议题以外，那有很多人性的，有很多自我的，有很多时代的，有很多包括了像他自己生命感受的一种这种情调在其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本书啊很优美很可爱，同时呢值得我们品味去万赏。
我想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哦，就是杜甫的作品我们基本上看到的非常非常多，那也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各种的氛围哦，各种的人事交际哦，然后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一些往来应对哦。所以其实我想说放到现在这个时代来看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去书写，我们其实都在为自己的历史留下一些什么。但我们回头去看杜甫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很多东西不一定能够在其他地方看得到，而这些东西只有杜甫透露的出来。那红叶呢把杜甫透露出来的再来告诉我们，做了现代的一种解释，然后跟当时做了一样的结合，我们就对于杜甫对于唐代就有更多更深层的了解。那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我们国德老师为我们朗读书中的一段你觉得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呢？
我想我就读这本书在最后要结束的地方，也就是最后一章叫做千秋万岁名，这个章节里面呢最后他讲到杜甫的总评吧。也就是说杜甫其实在他的生涯中留下了一个最后的疑问，就是他到底在哪里去世的。那这个各有争论，我们在这边就暂且不说。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最后红叶啊对这个问题啊给出了一个他的思考。他说啊，这些关于杜甫棺椁安息之所的争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辽阔的大地上，沿着杜甫曾经走过的漫长旅程，无数的地方都竞相建起了祠堂，以怀念这位不幸的旅居者，因为他是这个国度最伟大的诗人。事实上，杜甫谈到李白的一句诗，甚至更适合他自己：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不敢轻信自己完全懂得了作为诗人的杜甫，我相信我对作为个人的杜甫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了解。他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 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龌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的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
国能老师最后读的这一段呢，真的是为杜甫呢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那也是红叶呢对于杜甫的了解，他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结尾。那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国能老师来为我们分享红叶所著的这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谢谢
谢谢大家。